二十节，我们翻到了，请同心同声的一起来念，请开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是在新约的271页，我们请一同来念，开始。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就是每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就能够来到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主，来赞美主。我们彼此也有团契的时间。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同心同行 side by side。 那这也是延续我们去年的主题，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去年的主题是什么？薪火相传，信徒怎么样？栽培还是造就？栽培。我们讲说 reach one to teach one。 那这两个主题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强调在门徒训练方面我们要来特别的强调。那我想所以今天大家在进来的时候，你手上的节目单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夹页，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也可以出去的时候可以拿一下。那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国语堂呢，今年借着这样子的操练呢，我们可以来同心同行，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得以成长，让我们也一起这次来建立主的教会，一起来传扬福音。那本来我是希望说利用今天讲到的最后的时间呢，大概花5分钟到10分钟跟大家来讲这一页的一个操练。不过来想一想，就是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对属灵的操练不是很熟悉，也可能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或是说不知道怎么样来操练。所以我今天呢，事实上在这里我就不做所谓的解经释经式的讲道，我今天在这里比较是用主日学的方式跟大家来介绍怎么样来做属灵的操练。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事实上也不是我要解经的，我只是用这两个经文做一个例子。但是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这两节经文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在祷告中常常用这两节经文来祷告。我希望你也可以把这两节经文记下来，实在是看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也事实上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可以简单来讲同心同行。同心是什么？就讲到说我们的生命的相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那同行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外面的生活，可以别人可以看得到的。 那所以呢，也就讲到说，我们在生活上能够彼此照顾、彼此扶持，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所以同心跟同行是有关联的，而且互相影响，而且互相影响。那当然呢，我们讲说世上的人呢，其实也可以同心同行，不是只有基督徒而已。那只要有两个人或一群的人，他们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使命的话呢，我想都可以学习同心同行。比如说夫妻好了，夫妻可能是为了一个家庭幸福的缘故，所以可以一起彼此能够同心同行来建造美满的家庭。或甚至我们讲说一个公司，我想可能最近可能比较更不容易的，就公司的这个员工呢，为了让公司可以有这个盈利更多，所以每一个人呢可能怎么样，基本上至少可以同行，对不对？可能不见得同心，那但是呢就希望说我们一起努力，那公司呢就可以赚大钱，那我们呢可能工作有保障，那 bonus 可能也会多一点。但是在基督徒的同心同行里面呢，事实上跟这些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大家知道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跟刚刚我所讲的基督徒的同心同行跟刚刚所讲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跟神，对不对？我刚刚讲的是人跟人之间而已，是横向的。那基督徒的同心同行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个人要怎么样，要跟主耶稣，要跟我们的神怎么样同心同行，也就是纵向的，就像一个十字盖住，就像一个十字架一样。那也就是说基督徒可以是同心同行，但是如果不是跟主同心同行的话呢，那这个意义、这个果效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呢，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想我们不会主动的要学习跟主同心同行，事实上我们可能也不会跟别人同心同行。那这些呢，我想是需要操练的，需要坚持的。那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每一个人都生过病，你们去诊所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啊或是护士通常会做一些什么诊断？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一般来讲护士会跟你做些什么？量体温，还有呢量血压、量体重，对不对？然后呢再不要就给你抽血，对不对？检验，那就是说看你到底有没有生病，那如果有生病的话到底生病在哪里。那同样的，我想在属灵的生命上呢，我不晓得你怎么检验你自己，到底有哪些指标可以让你知道说我的属灵生命到底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在正常的成长，还是哪里出问题。那我刚刚讲到说，我今天比较不算是讲道的方式，比较是专教主解的方式，所以要问大家就是说，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的指标是什么？你怎么知道说你是不是在属灵的道路上成长上是健康的？你的指标是什么？行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答案，行为。因为你的生命如果成长就会有行为。还有没有什么？你们应该有指标吧，对不对？还是你们从来不为自己属灵生命这个脉搏量量看？还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爱心，对不对？我们刚讲其实前几次讲过，就是说其实爱神跟爱人这是一个什么很大的指标。那还有没有什么？喜欢传福音，喜欢有时候为你自己的罪觉得有一点悔改，或是对罪敏感。那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指标来帮助我们。那当然有些比较抽象的，就是说我们到底像不像耶稣基督，好像那这个怎么去量，所以要看福音书啦，耶稣做些什么事，讲些什么话。那我们可以讲说，那你到底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仁爱，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和平，有没有忍耐，有没有恩慈，有没有良善，有没有信实，有没有温柔，有没有节制。那所以呢，这些指标可以帮助我们，但是一般来讲有些时候不太容易，所以我比较喜欢用的方式就是说，到底我有没有进步了？因为我们说像耶稣基督，像的话你要多像。那所以我用的这样就是说，到底如果我自己在生命上有成长有进步的话呢，那我觉得这样 是健康成长的。那所以其实今天 我想我整个的重点就是说，希望呢我跟大家讨论这里面这个迦叶所提到的一些操练，然后能够帮助我们 看我们怎么样在今年在神的面前，不但是我们个人，是我们团契，是我们小组，也是整个教会能够一起在主面前能够成长。那首先我要来讲讲所谓属灵操练的重要性，因为我想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那其实我以前讲过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不只是信徒，你还是一个什么徒？门徒，对不对？那门徒英文怎么讲？ Disciple 嘛，对不对？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学生。那 discipleship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那为什么叫 discipleship 呢？因为 disciple 是门徒，那训练是什么讲？ discipline， 对不对？训练锻炼是 discipline， 所以 disciple 加 discipline 就是什么？ discipleship 就是门徒的门徒训练。那其实有一个信为主信道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讲过一句话，他这句话实际上我想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他说，没有门徒训练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信仰。 Christianity without discipleship is always Christianity without Christ。 没有门徒训练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信仰。那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哇，这句话讲得很严重啊，对不对？把这个门徒训练看得怎么样这么重要？他当然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对不对？他说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就是要人怎么样，要人死。那他所以他讲得很重。可是你想想看，他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其实我刚刚讲说，其实我们可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可能一年两年五年十年，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就是自己把脉看，就哎，我到底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了？我到底有没有进步？那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实在是感谢，为你感谢主。那如果你觉得哎，你进步好像不怎么进步，或是没有的话呢，其实我们想说，为什么我会没有进步？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说我们不知道说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目的是说我们要更像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上。那其实呢，也不是说我们不想要像耶稣基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概都有尝试过，只是就是说好像尝试试过以后好像果效不是很好，然后呢，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生活呢，跟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好像也差不了多少。那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放弃了。其实我觉得今天所要讲到说属灵操练的重要，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可以借着这些操练，靠着神的恩典，然后呢，让我们在生命上呢，其实可以有成长，可以更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那一想到操练，事实上我每次都想到花底的马拉松训练队。那花底事实上有一直有在跑马拉松，那他也有组织这个马拉松队，今年的事实上训练已经开始了。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想过，就是说如果你平常不跑步的话，你可不可能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你不可能的，对不对？那如果你去的话呢，你一定怎么样？我可以保证你，你一定跑不到的。那还讲说啊，我今年可能决心不过，我去年呢要下更大的决心，我去年再去。那你下更大的决心，你也不训练，但是还是去跑了，能不能跑得到？你还是跑不到的。那其实在这里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其实你跑步，你能不能跑到马拉松，其实不是只有说你信心决心的问题，而是什么？你有没有信念，对不对？你没有信念的话，你信心再大决心再大，你就是跑不到。那所以这个呢，我想是一个很显然，就是说所谓的操练，就是说我们借着一些有一个系统的方式，然后呢操练我们平常要想要达到的目标呢，然后平常就来操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些操练事实上花迪今天可能不在，不过他一般的操练我想可能是这样，就是开始的时候怎么样，他如果说要跑，我们就讲说跑二十迈好了，开始他会不会叫你跑二十迈？不会的，可能跑几迈，一迈，对不对？然后呢可能过一个星期以后呢，要跑几迈，两迈三迈，我不知道万长有参加过训练，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但至少就是说操练就是说事实上呢，你要跑二十迈你是跑不到的，但是你呢这个礼拜先跑一迈，下礼拜跑几迈，两迈，再下礼拜怎么样，三迈。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目前的现象是你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怎么样再拉一点点，你可能稍微 stretch 一点点，那经过一个长期的训练呢，你就跑得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训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有一套方式方法。我想花迪他是有他自己的笔记，各式各样的方式，然后呢你有个目标。那比如说我们再用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小孩子学钢琴，我们这边很多父母亲都送小孩子学钢琴，然后呢也有很多教钢琴的。那其实有些小孩子呢，哎，很喜欢学钢琴，他们哦你叫他弹他就弹，弹的然后也弹得很有趣，可是有些小孩子呢事实上是被父母亲强迫的，像我们家小孩子至少老大老，我不知道老二是老大，至少是有点被我们强迫，所以以后他有机会不学的时候他就不学了。那这些不喜欢这个弹钢琴的小孩子，其实 你知道他们在练习的时候会不会认真练习？不太会啊，对不对？他就随便弹弹，而且呢弹弹就说哎呀怎么这么难听，对不对？那我们没办法啊，时间到马上怎么样下来，对不对？他不会说 OK 那我再多弹五分钟，不会的。那其实呢你可以想想看，就假设有一天你的小孩子在这样练钢琴，就魂游外向，就开始乱胡思乱想了，哎，他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个天使，天使呢就把他带到纽约的林肯中心去了，去看什么钢琴演奏会。哎呀，结果这个小孩子一看，哎呦，这个人弹钢琴怎么弹得这么好听啊，而且他弹的手搞不好还弹同样的 一首曲子，哇真棒真好，就很兴奋。然后那个天使就问他说，哎，你怎么样，你觉得他弹得怎么样？说哎，这个小子真棒真好，我真希望我可以像他那样子。那个天使就跟他讲说，哎，其实呢这个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几年以后的你。哇，小孩子一下啊，哦，这个我会这样子啊，然后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呢，当然这个林肯终于不见了，他看到他旁边一座钢琴，那天使就跟他讲说，哎，你希望能够像啊像这样，你现在怎么样要好好的练习，你不练习的话呢你将来不会那样子的。那你想想看，我不知道这小孩子 会不会因为这样怎么样，哎，那我就好好来练习。那其实我们在讲到说属灵操练的时候，大家要记得有两方面，一个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因为这些操练本身其实不是目的，是帮助我们达到神呼召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目标。那但是呢，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或者说我们要在这个目标上有长进的话呢，我们需要像跑马拉松，像要学钢琴一样，我们怎么样要操练的，而且要坚持的。那所以呢我今天就是讲到有三方面的操练，因为在其实属灵操练的方面有 各式各样方面的，那我讲到三个是最基本的，读经祷告跟侍奉，那这个事实上是最重要的，那有些时候呢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其实一讲到属灵操练的话，其实你知道现代的人讲到属灵操练最大的麻烦是什么，我们都很忙，大家都很忙，然后呢根本没有时间操练，所以你等一下要看说我们建议的操练一般来讲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不会太长。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有关读经方面的操练，读经方面的操练。那这个呢我事实上在上个月在礼拜五团契的时候讲过说怎么样读经，那文华在下下礼拜五也会讲到说我们怎么样的一同侍奉，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比较是在祷告方面，特别是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提到说我们怎么样用圣经来祷告，帮助我们在祷告上有所操练。好，那我们先来讲读经好不好，先来讲读经。其实我们每一次在上受浸班或是上初浸造就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那弟兄姐妹讲说读经就像是什么，一个比喻，我们平常每天做三次的吃饭，对不对？那所以呢你想想看好了，你如果读经的话就表示说你在灵里会成长，你们家小孩子如果一天不吃饭的话你会不会紧张啊？可能不见得，对不对？那你跟你说，哎，他不吃饭他吃面，我不是讲这个那如果他三天不吃饭你会不会紧张？你开始要紧张了，对不对？哎，怎么搞，这个小孩子有问题啊。可是我们三天不读经你会不会紧张？会不会？ 一个礼拜不读经会不会紧张？不见得，对不对？好，我好好的啦，没怎么样啊，对不对？我没生病啊。其实我们要想到说，读经其实不是外面好好的，而是什么？我们里面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内心的生命怎么样？虽然外面看起来可能好好的，可是我们里面可能在萎缩，我们都不知道。那所以其实为什么要读经？因为读经其实可以提醒我们，到底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他的律法是什么，他的道路，他的旨意，他的启示是什么。那我想读经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把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被钉十字架，他的复活，他的高升，他的再来。那事实上呢，读经也让我们看到说，哎，其实神为我们预备一个什么永恒的家乡，就是我们常常说新天新地。那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讲说，哦，是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的地方。那读经呢，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是神最主要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更像基督，也让我们的教会更像耶稣基督。所以我想，就像刚刚那个学钢琴的小孩子一样，当他知道他的目标以后呢，哎，他说不定就会怎么样，好好的来学习。那我们的超人事上也是一样的，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也是有方向的。其实如果你想看，如果你说你不读经的话，你怎么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不能信耶稣信五年十年以后呢，常常你的价值观，你的思想，你的习惯还是跟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怎么样差不了多少。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弯曲变的时代的时候怎么样来生活，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抵挡世界的引诱。所以我有些经文我就希望说提醒大家，我也蛮喜欢的，就是雅各书讲到说，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就怎么样，像一面镜子，对不对？神的话就照我们，其实不只有照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也让我们认识神是什么。那另外呢，其实在希伯来书也讲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触入敞开，连心中的思念和旨意都能辨白。所以假如说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神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看到我们心中其实你平常自己看不到的意念，你的动机，你的思想，你可能自己平常没有想到的，但是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哎，圣灵就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的看到呢，哎，我们改变才有可能。如果你这些一直这些说我自己都好好的啊，没什么事啊，在这生活上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你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当你认识到自己，你认识到这个世界，你认识到神的时候呢，哎，我们就有可能改变了。那这个呢，我想是有关读经方面，我就很简单稍微讲这样子。下面我多花一点时间讲到说祷告方面。祷告方面，那我刚刚讲说读经是吃饭，对不对？那祷告是什么？我看你们这个啊，祷告是什么？呼吸，对不对？那你三分钟没祷告会不会死？那所以呢，其实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其实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读经祷告，有时候我们都忽略掉啊，没问题的。其实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其实对我们属灵生命是有很大的这个伤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那祷告容易不容易？祷告容不容易？容易啊，对不对？你家一岁两岁的小孩子都会祷告，哎，天父谢谢你给我饭吃，那他都会祷告。当然祷告有时候也不是很容易，有时候我们自己到神面前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常常祷告容不容易？有些人容易，有些人不容易。那其实呢，如果你自己想为什么我要讲读经祷告是说属灵上很重要的操练，因为我们讲到说其实基督教的信仰是讲什么？讲一个关系，对不对？讲什么关系？讲我们跟神的关系，讲到说人跟人的关系。那所以呢，虽然基督教有很多的教义，有很多的礼节，有很多的仪式，但是这些教义、这些礼节、这些仪式所要表白的、所要显明的只是什么？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怎么进入这个关系，我们怎么维持这个关系，我们有时候讲说是盟约的关系。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关系当中晋升？ 那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随着增长。其实很多时候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关心，我们的跟神的关系越好的时候呢，虽然环境很糟糕，可是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怕的。所以在这里面呢，那我想我们要想一句，说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说祷告很重要。那我刚才讲其实常常祷告其实不是很容易，那很多人可能，那所谓常常到底多长，对不对？是一天几次呢？这个等一下再讲。那其实一般来讲基督徒通常祷告比较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困难来临的时候，对不对？哎呀，我家碰到这个难处，我有这个需要，那我们就怎么样，很迫切的祷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如果你碰到有问题有困难都不祷告，那表示说你根本不相信神，对不对？因为知道什么，祷告没有用，神也不听我，不祷告。所以至少你碰到困难，你要有为难的时候祷告，那至少表示你还很正常。但是呢，等到这个困难一过去以后呢，怎么样，哎，你又忘了，你又接着说什么啊？我的生活可以自己过，没问题的，我自己的力量就好了。其实你忘了说，祷告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什么，一个动力，一个支持，一个指引，不是有困难的时候才祷告，没有困难的时候怎么样也要祷告的。那是不是我们讲一个比较，我有时候喜欢看，就是说你最常跟谁讲话的话，就表示你比较关心谁，比较爱谁，对不对？那在家里面呢，很多妈妈可能比较常常跟小孩子讲话，跟老公讲话可能比较少，为什么？因为小孩子是他最爱的，一般我们大概是这样想。那其实如果说你很爱神爱主的话，你会不会祷告多一点？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其实我想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会跟你讲说，其实祷告其实不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常常祷告，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很愧疚，说哎，我怎么没有好好在神面前祷告。那其实人天生下来，或者说我们一信主的话呢，其实很少说有人就喜欢祷告的。那大部分常常祷告的人都是什么？都是操练来的。而且呢，这些人可以跟你讲说，他的祷告其实不都是甜美的，也 不都是好像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也不是说一定有很多的启示。而且呢，神其实也不一定照着我们祷告的来答应我们。可是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坚持祷告，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坚持，他们的学习，哎，他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他们可以更认识神，他们也可以更认识自己。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想看祷告方面的操练的话，其实有一些书，我在那个嘉义里面有列一本书，属灵操练的礼赞，因为当然也有很多祷告的书大家可以去看。那今天呢，事实上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说用圣经来祷告这个方式，我想可能说不定有些人尝试过了。那其实如果大家注意的话，我在祷告的时候很喜欢用什么，我就用经文来祷告，对不对？那当然我要今天给介绍给大家，其实 不太是这样子，有一点像，但是那这本书呢，我其实你看就是说这是 Donna Fitney 写了一本书叫做 Praying the Bible， 就是用圣经来祷告，其实很小，去年出版的。那这个书呢，你如果看得快的话，两三个钟头就可以看完了。那如果你只看重点的话呢，你一个钟头就可以看完了。但你们不要担心，我已经帮你们看了，所以我就把重点跟你们分享。但你如果你自己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来看。那这个其实呢，这个他用的方法其实蛮简单的，我自己试了一下，我觉得其实还蛮有帮助的，还蛮有帮助的。那其实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一般在祷告当中常常碰到的困难是什么？我们不太常常祷告的问题一般来讲是什么样？大家可不可以稍微想一下？你一般来讲，如果你常常祷告，那 就不需要讲。如果你觉得祷告是有些困难，祷告在 哪方面有些困难啊？不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呢，如果只是为家庭为工作祷告，今天祷告明天祷告，那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就一直还是在同样的事情在祷告，对不对？话就越祷告就觉得怎么样，越 boring， 对不对？越枯燥乏味。那其实在祷告，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说祷告其实可以跟神无所不谈的，什么都可以谈。其实我有时候很喜欢跟神 来到神面前来检查我一些负面的，有时候我想说 有时候一些事情生气啦、担忧啦，或是沮丧的时候呢，我就会到神面前，神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今天是怎么搞的，我怎么会对这个事情反应这么大。那甚至有些我如果 做事情失败或是跌倒的时候呢，哎，我也喜欢到神面前，主啊，这个怎么搞的， 我这个人怎么这样子。那我其实我喜欢这什么事都 跟神谈。那当然我想什么事都跟神谈是好的，但是其实我们怎么去祷告，其实对我们生命的果效其实不见得会产生同样的果效。你可以什么都谈。那我觉得这个作者介绍这个方式其实还蛮好的，他是用圣经祷告。那什么叫用圣经祷告，就是说他其实用圣经祷告最大帮助就是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启示来祷告来回应，而且它内容是不一样的，而且比较不容易分心。我等一下会稍微示范一下，稍微示范就是你们怎么 去试试看。但是其实你可以想想看好了，就是说神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其实我常常讲，就是神改变我们是借着什么，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那我想刚刚想说那个小孩子，哎，真的是学钢琴，他 很好啊，有天使来指示他，让他看到说以后的景象是什么。可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谁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对不对？圣灵就是我们的老师，圣灵启示我们。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常常觉得说，我想大家很多人就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这些经文或是我们的信仰怎么样，不实际，不相关，也没有什么果效，可能跟你目前的状况好像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连在一起。其实呢，你如果仔细想，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我们常常喜欢用人的方式，用世界的方式，用世界的心态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经文，看我们的，看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那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呢，当然你会觉得不相关了，对不对？因为神讲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神讲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你还是要用旧的眼光去看。所以呢，在读经在祷告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常常求圣灵来启示我们。如果你大家注意到说，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其实请大家翻开好不好，翻开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其实 这一卷书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们等一下要写祷告的话，可以用这一卷书来写祷告。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三到第十四节讲到说神的拣选，讲到基督的救赎，讲到圣灵的凭据的时候呢，他一方面赞美，因为他看到了，他有感受到了，他感受到神救赎计划的伟大。但是呢，另一方面他还想要说，哎，他不知道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有没有感受得到。所以呢，他在第一章的十七节讲说怎么样，求神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他们，使他们怎么样真知道他。保罗讲完教义马上是什么？马上是感谢，马上是敬拜，马上是代求，因为他怕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看到，没有感受得到。然后第二章呢，他要讲到说什么，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本来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他们本来是可怒之子，但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大爱，使他们跟耶稣基督怎么样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也讲到说一同坐在天上，哎，这些好抽象，对不对？你怎么想得到看得到呢？这个很不实际啊，对不对？所以呢，保罗在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又为他们祷告，特别在第十六节讲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这边有一个很好，就是说他讲到哪里，讲神的启示讲到哪里，他要怎么样，他就祷告为他们代求。也就是说他求神的圣灵在这些信徒这些门徒当中怎么样工作，让他们可以真正看得到，真正感受得到，也让他们可以将这些所谓的神的启示，神的作为化成是他们生活的行动。那这是什么，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保罗就讲的特别多了。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其实再跟大家就怎么样用圣经祷告呢，其实很简单，你每一次你就按照一句一句的经文来祷告。然后当你念一句经文的时候呢，你心中想到什么，你有什么感受，你就跟神祷告。然后呢，完了就在下一句，下一句没有， 那就在下一季。那其实很简单，我稍微示范一下，我示范一下。其实我们都知道说祷告的话可以至少有五方面，对不对？圣徒专备讲说祷告有五只手指头，对不对？第一只是什么？赞美，对不对？第二只是什么？感谢。第三只是什么？认罪。第四只是什么？代求，为别人求，对不对？第五只是什么？自求，为自己求，对不对？所以祷告其实很简单，就这五项，对不对？你看到说哇，这个这么伟大，这个这么漂亮，赞美，对不对？哦，神啊，我感谢你赐给我救恩，感谢。然后认罪啊，神啊，我常常小信，主，我常常时候犯罪跌倒。然后为别人求，为自己求。好，那有这个以后呢，其实作者建议说，我们其实可以用诗篇，或是用新约书信来做这个操练。我请大家翻开诗篇二十三篇，好不好？请大家翻开诗篇二十三篇。请大家翻开诗篇旧约，旧约圣大概在中间左右。其实如果你不爱也没关系，因为我想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诗篇二十三第一节怎么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那当你这样念这句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哎，你说，哎，主啊，我谢谢你，你是我的牧者，主啊，你是好牧者，你为我舍命，主，你牧养我的一生。哎，你就可以这样子祷告，对不对？然后想说，啊，主啊，谢谢你，你不但牧养我，你也怎么样？牧养我的家庭，牧养我们的教会。哎，你就这样祷告下去了。然后，哎，突然想到你的同事了。哎，我的同事啊，哎，他最近好可怜哦，好像很紧张，好像快被 lay off 了，所以呢，好像没有 牧人一样的树上的羊群。神啊，你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把你是好牧人介绍给他？那这个又是你的祷告，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想想，反正你那钱出来就，主啊，你说我必不住缺乏，然后就哎，主啊，我虽然好像衣食自行都常常也没有缺乏过，可是呢，我常常会担心，常常会好像觉得说，哎，糟糕，好像有所缺乏。主啊，求你赦免我的小信，主啊，求你帮助我增加信心，让我可以怎么样，确信知道说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呢，又想到你的邻居了，对不对？哎，我邻居昨天才被炒鱿鱼，还真是可怜。主啊，我怎么样子，他现在有缺乏，我怎么帮助他？主啊，你借着我怎么样来帮助他，对不对？啊，我们教会阿波伊塔没有牧师，对不对？主啊，我们要找牧师啊。所以你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就怎么样？哎，你就很多祷告了，对不对？好，你想到什么你就祷告什么。好，然后呢，等到下一季是什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是牧羊人，也不是也没有去过农场，所以这一季哎想不到什么，那开始胡思乱想了。然后说，主啊，我感谢你啊，对不对？今年夏天这个缺水太干旱了，所以我的草都死光光了，我不需要割草，主，感谢你。可不可以这样祷告？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祷告。那跟经文有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记得你是什么？你是在祷告，你是用经文祷告，你不是在解释圣经。如果解释圣经就不能这样解释了。那所以呢，当然希望呢，你慢慢操练的时候呢，你的祷告就会怎么样，跟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怎么样，越来越接近。可是没有关系，你就反正你就想不到什么，那想不到什么的，那就 next one， 对不对？下一个是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还想，哎，主啊，正好我在想换工作，哎，我现在有两个公司，哎，我到底要选哪一个？主啊，这一个公司薪水比较高，但是呢工作也很忙，离家又很远。另一家公司呢薪水比较少，但是工作也很忙。现在没有那个工作不忙的，但是呢离家比较近一点。主啊，我到底要选哪一个？啊，第二个哈，聪明的选择哈。啊，你就你想就，然后你想，哎，主啊，我的孩子，他连高一了，他连高二了，他需要上大学，他要选专业，主啊，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帮帮他，让他怎么样？不管选什么专业，不管上什么大学怎么样，都可以走在你的义路上，都可，对不对？哎，你就这样为你儿子祷告啦。所以就这样继续下去，对不对？那如果你说你 OK， 我今天的祷告就十分钟，对不对？哎，闹钟一响，十分钟到了，好，就停在这里。 如果你是有二十分钟，那你就在第四节怎么样，就继续祷告下去了。那其实呢，我们再用以弗所书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大家翻开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可能想说，主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因为怎么样，你赐给我各样的福气，你可以这样赞美，可以这样感谢，但你也可以怎么样，主啊， 我不觉得我有福气，我常常羡慕别人，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像都很没有满足，主啊，是不是到底 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因为你说你赐给我，你曾经就是你已经，对不对？你已经赐给我很多福气了，主啊，为什么我还是常常觉得不满足，我常常觉得还是很多需要，主啊，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在基督里，我是在世界里面，所以我看不到福气，你就跟神祷告，想到什么就跟神祷告什么，那就没有想到什么，那就下一个，对不对？现在讲的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个你就可以祷告了，神啊，真是感谢你，对不对？我的生命不是来自偶然，也不是没有目的的，是你怎么样，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而且主你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生命设立一个目标是什么，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对不对？你就赞美祷告，然后想，主啊，这个我跟你讲，圣灵很奇怪的，会常常提醒你，主啊，昨天我才大发脾气啊，把太太跟小孩子骂一顿，主啊，这个实在是一点都不圣洁，蛮有瑕疵，主啊，求你赦免我，对不对？主啊，求你给我勇气，那我就跟我的小孩子跟我的太太道歉，这个就是所谓照经文祷告，就是说你照着唱，那所以如果你注意的话，就是说其实你的祷告不管是赞美，不管是感谢，甚至是对主发疑问，或是代求自求，都是围绕在经文，围绕在神的启示上，有没有？那其实圣灵最容易动工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圣灵真的是用了主的话向我们说话。其实你只要试试看，我试过其实还蛮真的是蛮有用的，因为圣灵就是借着主的话提醒我们，在生活上，在很多各式各样的细节上，有时候我们甚至想不到的，圣灵就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启示，有时候也定罪我们，说我们哪些地方做错了。那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发现就是说，你怕不怕祷告？你不怕，对不对？你不怕说每一次来到主面前就同样的事情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不需要的，因为经文这么多，对不对？你这个你光你一个以弗所书就可以让你祷告很久了。那如果你注意的话，就是说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看着经文没有反应，也没有什么感动，那怎么办？其实没有关系，其实可以操练的，那也求圣灵帮助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多加一个操练，虽然我今天没有讲什么样默想经文的操练，其实不需要多，就鼓励大家读经文，就是说有时候一句话两句话你就常常默想，因为读经文跟默想经文跟祷告是什么是连在线的，对不对？你常常默想神的话，你就对神的话有回应，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年大家都可以试看看，那如果试看以后你觉得不好没有帮助，你来跟我讲，那我就跟那个作者反映说你这个方法不好。但是你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其实真的你可能会意想不到，一个很小的操练，你可以是五分钟，可以是十分钟。这个作者很有意思，他说他叫他的神学生去做这个操练，他说你四小时单独跟神在一起，四小时哦。那他们那些人想说，四小时大概是很麻烦，对不对？那他们就这个方式，四小时他们就经文这样子一直一直祷告下去，有时候暂停一下唱唱诗歌，然后又下去，四小时怎么样，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事实上在书上我叫我们说试，可能是七分钟还是几分钟，我就给他试一下，我说怎么搞的，我才在第一季第二季就没了。所以呢，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内容其实是怎么样，不怕缺乏没有内容的，而且你可以代求自求认罪赞美感谢都可以在里面的。那当你慢慢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祷告就对准神的目标了，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启示。所以作者呢，他祷告他的建议是说，希望我们可以用诗篇， 或是用新约的书信，特别像保罗书信，有没有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这都蛮好的，帖撒罗尼迦，这些都可以。那当然诗篇如果是咒诅的话，你就小心，你就把它 skip 过去，你不要乱咒诅别人。那他的建议就是说，其实很简单，我跟大家讲怎么操练呢。我们一个月一般大概有30天，对不对？如果是一号的话呢，诗篇总共有几篇？150篇，对不对？所以如果除以30的话，有多少？有5，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是，比如说今天是2月1号好了，对不对？2月1号你就怎么样，你就每一天从第一篇然后再加30，就什么31，再加30是什么61，再加30是什么91、121，你就很快看一下这5篇里面呢，你觉得哪一篇比较适合你今天想祷告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心情不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很高兴，有时候很苦闷，有时候很担忧，所以有些其实你苦闷的时候，说不定主要叫你起的不一定，就是说你看一下，那就是说，我就挑一篇诗篇来祷告，跟着你那天祷告。那比如说今天是21号，对不对？所以你就挑什么21、51、81、111，对不对？然后呢141，也是5篇，你就看一下，哎，我今天这5篇里面哪一篇比较好，你就用诗篇祷告。因为诗篇本来就是祷告分成赞美，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子之后呢，那如果有31天的时候怎么办？你就看诗篇119篇。119篇有几节？有176节，对不对？特别多，所以其实 那所以这样子呢，那你如果诗篇操练过，你就按照我就操练来一些新约书信，其实 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你是围绕主的经文、主的启示，你在做回应。你在读经的时候，你跟讲说，主啊，为什么每一次保罗讲到你的计划、你的作为，哦，他就赞美，他就感谢，他就颂赞，可是呢，我无动于衷，为什么？所以呢，其实我讲说，我们不是靠人，你要常常求圣灵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开启你心中的眼睛，不要用单纯眼光，我读读我就不懂，什么都没有，那就算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就失掉很多宝贝了。所以常常读经、默想、祷告。所以呢，那最后我要很简单用几分钟 提一下，就是服事的操练。那其实文法会在下下礼拜五再跟大家分享同心同行同侍奉这个地方当中，所以我就很简单讲几句。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不管是读经祷告都是比较什么，比较讲到说我们内心、我们生命的更新，有时候甚至是比较属于个人方面的。可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一定会带出什么，带出一些果效、一些结果。那我们想想看，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人，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呀？愿意服侍别人。耶稣自己讲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十字架。也就是说，一个被主的爱所感动的人呢，他也一定会学习去爱别人。而且呢，爱别人不是说你方便的时候，你不需要付代价的时候，你不需要牺牲的时候，你才是爱别人。你事实上是可以学像耶稣基督为别人付代价、为别人牺牲。所以呢，其实希望我们今天真的是不只有读经祷告，我们可以一起服侍，在社区、在教会，其实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来服侍。很简单的，你参加婚期教会婚期祷告会，我常常讲说我们的是11奉献，对不对？那一个月有几个钟头？24乘以30，720，对不对？11奉献有72个钟头，你应该是奉献给神的。那至少你参加婚期祷告会就3个钟头而已，但是其实我跟弟兄姐妹讲，这是你一个很重要，可能是最重要的投资。你不但为你自己、为弟兄姐妹，也为教会祷告。你常常就说，我忙这个，我 忙那个，我跟你讲，你很多的忙大概没有什么果效的，也没有什么永恒价值的。但是当我们愿意照主面前来为弟兄姐妹、为主的教会祷告的时候呢，我想神会纪念、神会垂听的。那所以呢，我希望呢，我们今年可以，不管你在小组、在团契、在婚期聚会、在学生团契、各式各样在师班，大家能够一起来服侍。那其实重要的不是说，我在什么岗位服侍，有些有人看得到，有些人看不到。重要是说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愿意坚持，我们是不是有没有用心。 所以呢，好，最后呢，我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请大家打开这个甲乙好不好？请大家打开一下，我花一分钟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哈。这个甲乙呢，事实上就是根据我刚刚所讲的，基本上就是读经、祷告跟分享哈。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作为？你可以找一个朋友哈，找一个弟兄姐妹哈，当然就是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可以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哈。你们可以怎么样？相互打电话哈。读圣经最简单，读圣经对不对？什么都不需要，读圣经。但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至少比你用看圣经好一点。为什么？你看的时候就有眼睛经过眼睛，对不对？你读的时候呢，眼睛看到，耳朵也听到，所以 有双重的效果。你读圣经很简单，或是你愿意分享心得。第二个呢，你也可以一起祷告。那如果你觉得说，哎，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就像我刚刚讲，你就用圣经祷告吧，对不对？你们就大家挑一小段圣经或一个诗篇，就用那个来学习祷告。然后呢，你也可以两者都有，读经又祷告。那这个呢，希望是每个礼拜两次或五次，如果你要七次当然也可以了，不过就开始的时候不要这个野心太大，不要说啊我要一个钟头，不需要，你是说我五分钟就好，然后五分钟呢，哎，过了几个月，哎，好像可以十分钟，那我想最多二十分钟，除非说你们彼此同意说要长一点，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影响其他，就是说有你们彼此有个规定。那第二个就是我平常没有时间，我也很难找定点时间，所以呢，你就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跟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怎么样在一起，我们就分享我们读经的心得，所以你就不能不读经了，对不对？或是说你至少要看属灵书籍，那下面有一些属灵书籍可以建议大家可以看。那另外呢，其实这第一个跟第二个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就是说最好有固定时间。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时间是变来变去的话，你到最后怎么样就会放弃了。因为一般来讲，一般估计就是说每一个新年大家立志的时候呢，他们讲说大概有95% 呢，一个月以后全部怎么样就没了。所以最好是固定时间，但不需要长，坚持坚持坚持。那有时候真的没办法，那就没办法。那祷告比如说你要祷告说一天祷告5分钟，你不要等到说礼拜天了 OK 糟糕都没有祷告，所以祷告35分钟，那这样子也不是很好。好，那第三个就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可以参加教会的侍奉。第四个就是什么？甚至你可以自己设计，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很活的。我刚刚讲说这些超人只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目标，所以你可以自己超人自己学习。那下面呢也有一些原则性，就是说怎么样就来参。那我们希望呢，如果你是礼拜五礼拜六的弟兄姐妹，你当然可以找你同一个小组的，或是找没有来参加礼拜五礼拜六，这样的话我们的关怀的范围就可以扩大，所以这个我想也可以。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甚至可以找两个或三个同伴。那你如果找不到人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在 下礼拜跟下礼拜呢，我们会把最下面这个呢发给大家，请大家填然后交回来。那交回来当我们小组长或是我可以为你祷告，另外面就是我们可以问你，哎，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如果你找不到没关系，你就交回来我帮你找，或者你跟我也可以。所以那这个呢，我想是其实这是一个方法。那当然跟让大家一起读经祷告有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在生活上也可以彼此关怀，不是只有说啊平常读经祷告就完了。慢慢的我们在生活上对弟兄姐妹的工作家庭有更多的认识，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那 我不太想讲泄气的话，就是以前我们教会每一次主题呢都有一些希望弟兄姐妹参加，那每一次到最后呢都是怎么样，没有几个人真正做到。那我不晓得花底这个马拉松训练到底比如说有10个人训练到最后几个人可以跑马拉松，但是我希望今年每一个人真的都尝试看看。如果你真的不方便，真的不能找别人，那你就如果是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方便你就找夫妻也可以，对不对？叫这个自己夫妻在家念或是自己念都可以。目的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因为没有这个的话我们属灵生命真的是不会成长的，教会也不会兴旺的。所以我希望呢，这个是我跟在这里跟大家的请求，希望我们可以彼此来操练。那如果你有些什么见证的话呢，可以跟小组长跟同工讲，我们有时候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或是说甚至礼拜天呢，会请你们来做见证，然后说神在我们当中怎么样子，因为我们同心同行在我们当中做大事，在我们当中做改变。那这个呢从人的角度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神我觉得一切都能。所以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主耶稣基督同心同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看见基督，我们能够经历基督，也因着圣灵的工作，主让我们在主里彼此合而为一，也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互相照顾勉励，在基督里同心同行，好叫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好叫世人能够认识你和你所差派的耶稣基督。愿你自己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文斌长老给我们。